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我们在运用今天晚上那么聚会真理分享的时间，那么继续就教会这样子的真理的讯息再跟大家分享。我们在这一次的布道会的真理分享当中我们借着星期二的晚间的聚会我们提到了这本圣经所记载的，那么有关神所要建立的教会那么它是具有灵魂救赎的功能性存在。所以一间神所建立的教会，那么它存在的目的就是要拯救人的灵魂，要让人能够靠着耶稣基督来胜过阴间死亡的权柄。所以教会它是一个开启天国恩门的一把神手中的钥匙。所以在马太福音16章的19节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就把天国的钥匙那么交在他的教会手中，其实他的教会能够来开启天国救恩的大门。那我们在星期三昨天的晚上跟大家分享神所建立的能够让人灵魂得救握有天国钥匙的教会只有一间，唯一的一间。所以我们从方舟比喻的角度，我们从夫妻之间的婚姻的比喻的角度我们也从一个人的身体就是头跟身体一个比喻的角度，我们都能够非常清楚的从这本圣经真理的记录当中晓得，我们只有一个独一的救主耶稣基督，而这位耶稣基督他只有一位心腹，这位耶稣基督他只有一个身体，那么表明神的教会只有一间，是唯一的。那我们今天晚上要继续来跟大家探讨的是，那既然在这本圣经我们天上的真神他告诉我们能够让人灵魂得救的教会只有一间，是耶稣基督他亲手所建立的，那么这一间教会到底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那么他才是神的教会呢？我们现在要把我们的本位主义的立场先放弃掉，我是真耶稣教会的传道，但是我现在不说唯一得救的教会是真耶稣教会，我先把它搁置放在旁边。如果我们在座有其他不同基督教派的查考福音的朋友们，那你也先把你的本位主义暂时从我们的心中排除掉不要说我的教会就是唯一得救的教会。我们有一本共同的标准那么就是这一本圣经的真理。那我们从这本圣经的真理我们来看天上的神有没有告诉我们属他的这一间的教会要有什么条件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条件，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请看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这段经文是我们的神启示他一个使徒，一个传福音的工人叫保罗，那么他写了书信给他的接棒人叫提摩太。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他告诉提摩太这么说，他说如果我单年的日子太久了，因为提摩太他是一个因为保罗他是一个开拓型的福音的工人，那么曾经受到神圣灵的差派，那么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所以他在外面传福音的时间可能没有办法抓得非常的确定什么时候他能够再度回到神的教会，所以他就告诉提摩太说，如果我在外面传福音我单年的时间太久了，那你要知道知道什么呢？说在神的家中要怎么行。那什么叫做神的家呢？保罗说这个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 就是神所建立起来的属他的那一间教会，唯一的那一间教会。那这间教会，保罗讲，是以真理当成教会的柱石和根基。保罗告诉提摩太，在神的家中，你应当要怎么行呢？你也应当要知道怎么去做啊？怎么做？固守真理，因为真理是神的教会的根基，真理是神建立教会的基础。好像我们曾经引证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我们的神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那这个磐石，从马太福音第七章的二十四节以下的经文，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他讲的就是讲神的话，磐石就是神的话。神的话经过神宣布公诸在我们人类的世界里面之后，那么神的话就安定在天，永远不会动摇，好像坚固的磐石一样。所以神的教会的第一个条件，就是教会要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好，那么这个也是保罗特别交代提摩太，你在神的家中怎么行你知道吗？固守真理，不要让真理产生改变，也不能够增加，也不能够减少。好，那谈到这里啊，我要讲一个我亲身所经历过的一个事件的历程啊。我在几年前啊，那么透过我们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的差派啊，我曾经代表我们教会到中国大陆，那么去参加一个叫做两岸基督教交流协会的一个圣公的座谈会。那么这个座谈会它的主题就是谈教会中圣公的合一，在教会里面我们应当要怎么样大家共同的同心合意，撇弃教派的观念。那次会议他们讲的是教派是人的产物，不是神的产物。那所有的教派我们都可以承认都是神的教会，那好像一根手你把它伸出来，那它有五根手指头，长短不一，但是呢它是一只手里面不可缺少的肢体。所以教会也是一样，教会呢就是我们的神所建立的。那教会呢，教会不必要去区别啦，不必啦，每一间教会都有它的特色，所以我们就去欣赏教会的特色就好啦。你不要去计较说你们教会对我们教会不对，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啦。所以我们有同一个救主耶稣基督，我们也只有一个共同的标准，就是这一本圣经。所以我们大家撇弃教派的观念，全部合一，努力传扬耶稣，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耶稣，能够得到永生。好，那么主题设定就是谈教会里面的圣公合一。当时我所产生出来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个对真耶稣教会来讲有它的困难性。因为真耶稣教会是以真理为根基，我们不是以圣公的导向为根基，圣公的导向，福音的传扬还是要建立在真理上面。所以如果在真理上没有办法合一的话，怎么圣公谈合一呢？我们去传福音，传到最后说有人说我要信耶稣，我认识耶稣是救主，那信耶稣一定要接受洗礼呀，接受洗礼是这本圣经我们的耶稣基督命定唯一的赦罪的方法，就是洗礼，没有第二个方法。那这本圣经我们的神要告诉我们，那怎么去洗礼呀？有真理的根据呀。那现在基督教派有七种不同的洗礼的方式，长老教会叫点水礼，天主教叫洒水礼， 我都是很简单的讲。那么浸信会呢，他们是水池里面的洗礼。那浸礼会呢，或者浸宣会呢，他们是浴室里面的洗礼。那有一个叫惊奇教会，那惊奇教会呢是不必用水，他们走过七海布住的走廊之后，他们就算接受耶稣基督的洗礼。那还有一种是基督教联合，他们做夜间布道，在大型的广场，比如说体育场，那么讲到最后就是决志信耶稣，到广场中央要为他们施行洗礼。那一下来都是一两百人，大家听到你觉得说，哎，信耶稣好，我要信耶稣，所以他们叫决志骨起要信耶稣。那晚上十点多了怎么洗呀？他们打电话叫消防车接消防栓，然后拿着消防水龙头往广场中央喷水，牧师就阿们阿们，天降大雨，你们都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洗礼了，最多得到赦免了，这个叫喷水礼。那圣耶稣教会呢，是在流动的活水的泉源里面来执行洗礼。七种不同的洗礼方式，如果一个人要信耶稣，那请问用什么方法，用哪一种方式为他们施洗呢？真理没有合一，你说用点水礼，我说不要，走七海就好了。我们说不可以，我们一定要用洒水礼。那真理没有合一，圣公怎么合一呢？不过既然已经代表我们台湾总会去中国大陆参加，在他们的这个北京北京这个大城市，那参加的，那我就姑且听之嘛。那总是在这个座谈会的过程当中会有休息的茶点时间，所以我茶点时间我就一个人到外面看一看有什么好吃的，真的准备的非常的丰盛。那那一次的会议我们都有一个辨识牌，那个辨识牌非常大，好像台湾通缉犯的牌子一样，非常大，上面就贴了一张大照片，然后写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代表某某某传道。那刚好在我们中国大陆也有我们的真耶稣教会我认识的一个非常资深的一个老传道人，那么他也代表中国教会的真耶稣教会去参加。我们不期而遇啊，想不到在这里也可以碰到我们教会的传道人啊，同工啊，所以我们很喜乐啊，那就在那个地方聊聊天。那迎面而来三个这个牧师啦，不同基督教派的牧师，他远远来一看，他就讲，什么事情啊？
台湾来的呀。
因为这里是很大的牌子嘛，台湾总会代表，我说是啊，我是代表台湾真耶稣教会来的。他说，哎呀，真耶稣教会是我们中国大陆的三大原生教会，原生就是原来的原，生命的生，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不过中国大陆他们不喜欢讲文化大革命，如果大家有到大陆去，应当是讲四九年以前还是四九年以后，就是民国三十八年，民国三十八年以前还是以后，他们讲这个真耶稣教会是四九年以前，就已经在我们中国大陆土生土长建立起来的教会啊，你们教会有什么特色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吗？五根手指头长短不一，但是他都是手，每一间教派都有他的特色，不要去分啦，都是神建立的，他们的观念是这样，所以他说介绍一下真耶稣教会的特色，那我就准备开口要讲，那我的答案只有两个字，那我还没有讲的时候呢，我们中国大陆这个老传道他说就跟我挥一下，说我来讲，老前辈讲好了，年纪比我大嘛，他说我们真耶稣教会，全世界都一样，都叫真耶稣教会。我们真耶稣教会的特色只有两个字，我内心里面，非常感谢神，我说阿们，同一个灵的感动，答案应当是一样的，那我就保持安静，那我们这个老传道他讲我们真耶稣教会的特色两个字，我要告诉你，叫做无胆，没有胆量，无胆，无胆， 还会讲台湾话啊，他们听不懂啊，闽南话听不懂啊，说无胆啊，没有胆量啊，哦，他们很奇怪说，哎，你们真耶稣教会怎么有这种特色呢？哦，能不能够解释一下？他说好，第一个，真耶稣教会不敢变更神的真理，好像把安息日改成主日，把一个礼拜的第七天改成一个礼拜的第一天，叫信徒遵守。真耶稣教会没有胆量，不敢这样去做修改。然后我们老传道就讲，我们电脑说一下哈，加拉太书第一章的第八节跟第九节，他说我们的神告诉我们，如果有人来传道理，哦，来传福音，哦，那保罗说跟我们所传的不一样，哦，我们的了解就是说跟这一本圣经的记载不一样，哦，因为保罗的时代还没有新约圣经，啊，都是神启示他的，所以保罗说跟我们所传的不一样，那就是说跟这一本圣经所记载的不一样，那这个人就是天上来的使者，也要被咒诅，没有什么功劳可言。好，那第九节保罗再讲一次，所以这个圣经重复性出现的，哦，这个重复性出现的这个字眼的描述的事件，那都是大事件，非常重要。所以在第九节保罗他说，我已经说了，现在我再讲一次，哦，如果有人传福音跟这一本圣经所记载的不一样，那个人一定要被咒诅。哇，这个一讲，三个牧师脸色很不好看啊，我在那边说啊，阿们讲得很对啊，但是，哦，不好收拾啊，等一下不晓得怎么收藏啊，不晓得怎么办啊，哦，开始祷告啦，主啊，你要帮助我们啊，哦，那我们这个老传道讲到这个地方说，哦，我还没有讲完，这一本圣经神的真理不可以增加，好像圣诞节，如果我们以第一个遵守安息圣日，不守主日，哦，主日是天主教他们在主后336年的老底嘉会议，那么以前叫老底嘉，现在是在土耳其西部的一个城市，哦，那主后336年在老底嘉会议教皇改的，这个我没有讲谎话，你可以去查天主教的教会历史，是他们的教会历史上面很清楚记载的，哦，天主教的教皇说，我现在要动用神所赋予给我绝对无上的权威，我决定把安息日改成主日，把一个礼拜的第七天改成一个礼拜的第一天，他称呼叫主日。圣经没有主日这个字眼，圣经的主日就出现过一次，哦，就是在启示录第一章的第十节，我们电脑也可以打一下哈。圣经有主日只有这一节，那这个主日你去看它的前后文，那是耶稣基督我们的神要再度来审判这个世界，大而可畏的恐怖的日子，不是什么蒙福恩典的日子。那怎么会把安息日改成主日呢？那现在只有两个教派守安息日，哪两个教派？真耶稣教会，第二个叫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那除了这两个教派守安息日以外，其他的教派都改成主日，那就是把神的道理变更了，哦，那这样没有什么功劳啊，如果照圣经保罗所说的还要被神咒诅啊。好，那我们这个老传道又讲了，哦，神的真理不可以增加，好像圣诞节，耶稣基督是曾经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但是哪一天降生呢？圣经没有记载。12月25日，基督教普遍庆祝圣诞节，因为希腊的君士坦丁大帝，他为了统治犹太人，所以他把罗马太阳神，哦，他把这个啊，当时的这个太阳神的生日12月25日定为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那后来定的时候，大家就沿袭这样子的一个啊，一个这个制啊，一个制定，所以我们就是12月25日啊， 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那这本圣经没有记载耶稣基督的降生，这本圣经耶稣就叫我们纪念他的死。耶稣没有说我的出生你们要纪念，所以不可以增加。好，老传道讲的，请电脑说一下启示录22章。好，我们请看18节。好，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的神透过这个老约翰告诉我们说，有关于这一本圣经神所说的预言啊，不可以增加哦，不可以增加哦，因为如果增加的话，在19节里面就告诉我们说，那天国跟生命树就没有他们的份啊，而且这一本书我们的神讲的灾祸要加在他们的身上。好，我刚刚提到变更神的真理，以安息日来讲，只有真耶稣教会跟安息日会遵守安息圣日。那现在在讲神的真理不可以增加，这两个教派我还要再删一个教派，我要把安息日会删掉，因为安息日会有圣诞节，真耶稣教会没有圣诞节。我们可以讲耶稣基督降生是关乎万民的大喜的信息，但是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是哪一天降生的，所以耶稣没有生日。他本来就是天上的神，只是用肉体的样式，他现在来到了这个世界，他的生命不是这一天才开始的，他的生命是本来就存在的。所以剩下真耶稣教会。好，我们老传道又说了，你看启示录22章19节、哦、这一本圣经神的话不可以删减、哦、好像说洗脚礼，全世界的基督教只有真耶稣教会遵照约翰福音13章第8节耶稣告诉彼得的说，如果我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份了。所以彼得一听明白神的意思，所以他说，主啊，那如果说要与你有份，不要说脚了，连头跟手你都可以为我洗啊。本来彼得是拒绝耶稣为他洗脚的，他觉得他不配，不是要跟耶稣基督在得救的树上做互相的连结，所以彼得他说，那头跟手你都可以跟我洗啊。全世界只有真耶稣教会按照这本圣经的真理执行洗脚礼，而且这个洗脚礼是跟我们灵魂得救相关。所以我讲到这个地方，如果用神的教会的基础就是真理的角度，我会连结到真耶稣教会，因为他不敢变更圣经的道理，因为他不敢增加圣经的道理，因为这间教会不敢删减圣经的道理、哦、那么其余的世界上所有的基督教派，他们变更了或者增加了或者删减了、哦、那聪明的你，求主耶稣圣灵引导你，让你去连连看，你站在一个真理的角度，你要连接到哪一间教会。我讲神的教会的第二个条件，我们请看以弗所书第1章23节。在以弗所书第1章23节、哦、那么圣经、啊、告诉我们说，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啊、我们在昨天、啊、也有引证这一段经文，说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么到了4章的第4节、啊、我们的神说，我的身体只有一个、哦、所以神的教会只有唯一的一间。好，那上半节提到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那耶稣基督的身体要有什么条件呢？好，请看下半节、哦、下半节记载说，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耶稣说教会是我的身体，那么这一间我的身体的我亲手所建立的教会，要 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好，如果我们 我都是在玩拼图游戏的，因为要很多不同经卷的、啊、这个片段的经文，我们会变成一个完整的版图。 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的24节，我们先来看一看神他的特质，他的属性到底是什么。耶稣来世上传扬天国福音的时候，他讲说神是灵，神是灵，神不是一个可以物质化的偶像。所以你到真耶稣教会，你从地下室你可以走到5楼，你都看不到真耶稣教会有什么耶稣的雕像，有什么耶稣的塑像，耶稣的照片，耶稣的图片，什么都没有，都看不到。不然你耶稣是在哪里？有慕道者来教会说你们的神在哪里，我先去跟他朝拜一下，什么都没有。因为神是灵。那什么叫做神是灵呢？这个神是灵怎么去解读它，怎么去了解它呢？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六节，神是灵这个属性，神的属性到底是什么？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六节说，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叫一神，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那这个神呢，他是我们所有世上的人灵魂的父亲，因为生命的气息是他所赏赐的。好，接下来就开始描述他的属性。他说这一位神超乎众人之上，在我们的头顶以上，冠乎众人之中，在我们生活的周围，然后呢也住在众人之内，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哇，那这个很玄哦，我们的上面，我们当中，进入到我们的里面。那我们怎么去了解它？感谢神，在神所创造的这个物质界当中，那么有一样东西，它就是这种属性。那这个东西叫做空气，看不到，摸不到，它在我们之上，它在我们身体周围，它也能够进入我们的身体里面。好，那空气现在在这个地方，请问空气现在在不在美国？在。在不在非洲？在。无论你走到哪里去，空气都在那里。好，那空气是地球版的，那神是灵，它是宇宙版的。这个神你看不到，这个神你摸不到，但这个神呢，充满在整个宇宙当中。神现在在我们这个圣殿跟我们同在。神现在在不在美国？在。神现在在不在非洲？在。神他是宇宙版的，现在他在不在火星？在。在不在木星？在不在冥王星？在。因为它充满了整个宇宙当中，这个叫做神是灵。那这个神是灵，神的灵，它在我们之上，在我们身体四周围，神也能够进入我们的心灵世界里面，进入我们的身体里面。那这个就是我们祷告圣经所记载的圣灵。因为神说，我要把我的灵赏赐下来，与你们同在，住在你们的里面。好，我们请看约翰福音14章，在约翰福音14章的16节跟17节。好，耶稣说他要求天上的神，那么这个神会赏赐保惠师，这个保惠师会永远与我们同在。那17节就告诉我们说，就是真理的圣灵，也就是神的灵，也就是耶稣的灵。我们的神要把他的灵，因为神就是灵，他要把他的灵赏赐在我们的身上。那这个灵他会永远与我们同在。那17节说，因为他要住在你们的里面，进入到我们的身体的心灵的世界里面。那这个叫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好，换句话说，神的教会要具备的第二个条件，就是 这一间神的教会要有神的圣灵充满在他的宝血救赎回来的那一群人的身上。这个是教会的第二个条件，神的教会的第二个条件。好，那为什么要有这个条件？我先用一个比喻这样说了哈，如果 我现在说哈，各位亲爱的查考福音的朋友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是台湾大学电机系毕业的，请问大家相信不相信？信吗？传道是台大电机系毕业，我只是半路进入神学院就读，现在来当传道，信不信？这样哈，这样啊，摇摇头，有些人跟我点点头，那到底信不信？要不要查证一下？怎么查证？传道，你民国几年台大毕业的？民国七十年，什么系？电气系，甲班还乙班？甲班。好，请问你的学号几号？661049。哦，好，那毕业证书，毕业证书的字号是几号？我没有带在身上，忘了哈，我可以去查。然后我提供给你这些资料，你怎么样？你可以到台大的教务处去查。好，哦，对不起，我想要查证一下哈，因为他说是你们台大毕业的，我怕他骗我。请问民国七十年有没有一位叫林彰伟？他是你们台大电机系甲班毕业的，学号是661049。请问他的毕业证书是几号？你跟我查核一下有没有这个人。结果台大教务处一定会跟你讲。对不起先生，没有这个人，因为我不是台大电机系毕业。那刚刚跟我点头的你就被我骗了，对不对？哦，你总是要查证啊，不是我讲我是台大毕业的啊你就相信啊。好，我现在是借这个比喻，我告诉大家，你进去每一间基督教会，每一间基督教会都会跟你讲，感谢主，耶稣带领你的脚步进来他的教会，我们这个教会有神的恩典，我们这个教会有神的权柄，你来就对了，打开大门，握住你的双手，亲切抱住你，欢迎你进入神的家，欢迎你来到神的教会。感谢主，每一间基督教派都是这样热情去欢迎查考福音的朋友，希望他能够把脚定在这一间教会里面，不要再流浪了。每一间基督教派都是这样。好，那难道他说他是神的教会，他就是神的教会吗？打问号哈。请问神有承认你是我的教会吗？请问神怎么承认你是神的教会？我们看到以弗所书1:23下半节说，那如果是神的教会，要有神的灵，神的圣灵充满在这间教会啊，这个是我们的神用圣灵来印证，这个就是我的教会啊，是神赏赐的一个证明啊，不是我们自己嘴巴讲的。因为这本圣经，我们的神告诉我们，圣灵啊，圣灵是为了没有信仰哦，或者还不相信的人提供一个神同在的证据。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14，请看哥林多前书14。好，请看22节，哥林多前书14:22，这样看来说方言，哦，就是得到圣灵就说方言。好，那说方言呢，哦，是怎么样，哦，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得圣灵说方言是为了这个不信，就是不愿意相信或者还没有相信的这一些不属神的子民来提供一个证据。好，再请看23节，哦，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多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那我们真耶稣教会的得到圣灵的方言，或者叫灵言的祷告，哦，那么常常会让一些查考福音的朋友，哦，受到惊吓。哎呦，恁这间教会哪呢？哪像咧搞咧跳舞？ 好像猴子在跳舞，怎么这样？哦，这是王永庆的妹妹到我们台北教会，那么她看到之后，她第一个反应，她不肯跪下来祷告。他说，新闻记者如果我被他拍到我是这样祷告，那我们家族的声誉都毁了。我们在台湾是有名望的家族啊，哦，我们可以讲第一家族不为过啊，哦，所以他一来他是不祷告的。那后来跟他解释一下，哦，解释过的时候他鼓起勇气跪下来祷告，后来他就跟我们一样说，哎，啊，我现在像像狗在跳舞，哎，身体震动，哦，讲出灵言。那后来是在我们台北教会接受洗礼。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哦，受圣灵说方言是神赏赐下来为不信的人提供一个证据。那这个教会要有圣灵啊，所以圣灵是神印证这个是我的教会的一个让还不认识神的教会的人一个清楚的证据，证明什么？这一间就是神的教会。那如果没有圣灵，那都人说的啦，什么好听话都会说，绝对没有一间基督教会会跟你讲说，先生你最好不要来我们这一间教会啊，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单单骗财还会骗色啊，你小心啊，没有基督教会会这么说的啦。所以当然我们需要神给证据啊，不是人讲的就算数啊。所以我们从这一本圣经的记载，我们知道教会既然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么神所提供认定这个是属神教会而且是唯一的一间教会的证据是什么？就是神把圣灵赏赐在这间教会里面。好，那如果从这一个圣灵的角度，我要连结这个哥林多前书14章23节，是说全教会都要受圣灵说方言哦，它是一个全面性的哦，全面性的一个什么哦，一个现象哦。那我去连的话哈，我还是连接到真耶稣教会，因为我走过太多的基督教派，哦，没有一间基督教会他们的祷告是可以全面性的被神赏赐圣灵。因为有真理的教会神才会赏赐圣灵。我们刚刚所看过的约翰福音14章17节，我们的耶稣在讲到圣灵的时候，他都会提真理的圣灵。好，我们电脑再做一下，约翰福音15章26节，耶稣在提到圣灵的时候，他也说这个是真理的圣灵哦，哦，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证明耶稣是神哦。哦，好，再打约翰福音16章13节。哦，耶稣他说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这一本圣经的真理里面哦。哦，耶稣在讲圣灵降临的时候，他都强调这个圣灵他的前置条件是要有真理。所以后来这一本圣经，我们的神他就直接告诉我们说，真理等于圣灵。我们请电脑做一下约翰一书5章7节。好，约翰一书5章7节。好，因为最后这一句话说，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好，那换句话说，有真理的教会，他才，我们的神才会赏赐圣灵来印证这个是我的教会。真理跟圣灵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无法切割。我们的铜板都是两面的，各有不同的图样，你不可以把它切割然后说我要去使用它，你是毁损国币，有罪。那真理跟圣灵是一样的，有真理的教会，因为真理是教会的根基，那么神就赏赐圣灵来印证这个是我的教会。那神赏赐圣灵当成证据来说明告诉大家这是我的教会，那表示这一间教会他已经站在神的真理上来传述这一本圣经神的话。哦，好，那这个就是教会要具备的两大条件，真理圣灵。我现在讲第三个条件，我们来看生命记12章。生命记，我们请看12章，请看第5节。生命记12章第5节， 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利他名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好，再跳过来看十三节，你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中的各处献燔祭，唯独耶和华从你哪一个支派当中所选择的地方，你就要到那里去献燔祭，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好，生命记十二章它是讲到到神指定的场所，哦，这个是神所选择的，而且要把他的名立在这个场所上。我们的神说你就去那里来献祭，所以生命记十二章是讲到献祭。那旧约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宗教信仰内涵就是五大祭七大节期，就是他们整个宗教信仰的两大内涵，五种祭，赎罪祭、赎愆祭、素祭、平安祭、燔祭，五大祭。那七大节期，你十二章你详细把它看过，这个字眼一直出现。比方说 你请看这个第四节，我念重要关键字眼，选择何处为利他名的居所。好，再请看十一节最后这一句话，都奉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十四节，好，耶和华从你哪一个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好，十八节第二行，在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好，看二十一节，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他名的地方。好，再看二十六节，好，中间下半节，要奉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好，五大祭，我们的神说到我选择立为又立我名的居所，你要去那里献祭。那十四节我们的神提醒以色列百姓，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请问哪一个支派不属神？全部都是属神的，因为雅各被神改名叫以色列，那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就是后来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每一个支派都属神。所以如果我是以色列百姓，对现在神所说的这些话应当不了解。为什么？我们的神说谨慎哦，不可以你看中哪一个支派你就到那里去拜神哦。我会问神，那我们十二个支派有哪一个支派不属你啊？全部都属你啊，神你怎么讲这个话，我会混乱呢。我们的神说，我会选一个支派哦，你十二个支派我会选一个支派，把我的名立在这个支派上面，这个才是我的居所，你要到那里去哦。好，我先留一个伏笔，我强调的是选择，我等一下再做解释。那我们现在看五大祭，现在是七大节期，我们的神一样吩咐百姓这么做。我们请看生命记十六章。好，生命记十六章一开始叫逾越节。好，我们请看十六章的第二节，你当在耶和华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好，去那里守逾越节。好，我们再请看第六节，第五节你自己看，第六节，只当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好，我们的神在第五节说，神所述的各城你不可献逾越节的祭哦，不是你住在这座城你就在这座城献祭，不可以哦，要到哪里去？神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 好，再看第七节，当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好，那我们再来看七七节，到七七节的时候，我们请看十六章的十一节，最后这一句话，都要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好，我们再来看祝棚节，我们看十六章的十五节，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好，我们跳过来看十六节最后这一句话，我们的神说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啊。五大祭七大节期，我们的神都这样讲。十二个支派，我们的神说不是你看到的你就可以去，你住的城 我们的神说啊，你住在那里，你就在那个城、哦、去献祭去守节，不是，是我们的神他会选择一个支派，在这个支派当中他会把他的名立在这个支派上面，这个就是神所选择的居所，那你就要到哪里去守节献祭。那这个选择它是什么意思？你去看它的文法，那么它的文法叫做未完成式，都可以查考书料的，叫未完成式。那它未完成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的神在讲这一个话的时候，他当时没有完成选择，当时这个选择还没有完成，必须要有神他命定的时候满足，这个动作才会完成。好，我们请电脑做一下加拉太书第四章的第四节。好，你看加拉太书第四章的第四节，我们的神他说等到时候满足了，好，那我们的神呢，他就差派了他的独生子，差派了他的儿子，那么为女子所生，而且生在律法以下，那就是讲到耶稣基督要降生来到这个世界，那要等到时候满足哦。所以当我们的神在旧约讲这个选择的时候，是选择这个动作还没有完成，因为还有神命定的时候来到，那么当这个时候满足了，这个选择的动作就完成了。好，请问我们的神叫什么名字？我们都知道，你会讲我们所敬拜的神叫耶稣，那耶稣就是神的名字，是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的经文。当这位基督要降生来到世界的时候，我们的神就差派天使告诉这个约瑟，就是耶稣的这个肉体的父亲，说这个孩子降生，你要为他取名叫耶稣，这个就是神的名字。而且在这个人类的世界里面，我们的神就赏赐这个名字，让我们能够依靠着去得救。好，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请电脑再做一下。好，那我们就能够非常清楚地了解一件事情啊，什么事情？我们所敬拜的这一位生命的救主，这一位天上的真神，他在人类的世界里面，那么他的名字叫做耶稣。好，我们的神说时候满足，我会把我的名字放在我的教会上面，我会选择把我的名字放在我的居所上面，你们要往那里去敬拜。请问现在哪一个神的教会有神的名字在上面？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有神的名字在上面吗？有吗？没有。灵粮堂有吗？没有。导航会有吗？美伦浸信会、美兰长老教会、行道会、国语礼拜堂、信义会、路德会、圣教会、圣洁会、中华基督教会、锡安山、甲仙锡安山，还有个新约教会，有神的名字在上面吗？你会发现通通没有。请问哪一个教会有神的名字在上面？很奇妙、只有一间教会有神的名字在上面，叫真耶稣教会，因为神的名字叫耶稣，神讲的话神就保守让他兑现。所以我曾经到过全世界相当多的国家去协助圣公，我到了那个国家，我问他们的信徒第一件事，请问在你们这个国家里面有没有哪一个基督教派有耶稣的名在上面？我问到现在没有，除了真耶稣教会以外，没有第二个教派有神的名在上面。那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真耶稣教会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难道是我们很有这个预知的能力啊？然后我们晓得我们教会建立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命名叫真耶稣教会吗？不是。如果我们去看真耶稣教会在1917年 我们天上的真神在中国北京永定县的大红河，他亲自为真耶稣教会的第一颗种子叫魏保罗施行面向下的赦罪的洗礼。历代相传大家都是在罪里面生的，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为谁赦罪，耶稣基督亲自为魏保罗施洗，魏保罗的罪得到耶稣基督的赦免，他没有罪了，然后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把赦罪的权柄赋予在他的身上，那他为人施洗，罪才能够得到赦免。那我们真耶稣教会赦罪的道统是这样，从耶稣基督下来为保罗一脉相传，所以我们的洗礼才有赦罪的功效性。好，因为我们罪得到赦免，我们又有圣灵所赋予的权柄，赦罪的权柄，所以我们按照圣经的真理为人施行洗礼，那我们的罪才可以得到赦免呢、啊。那当时我们的耶稣基督为魏保罗施洗的时候，他就告诉魏保罗，我的教会叫真耶稣教会，这个是神启示魏保罗的。那魏保罗当时不敢用、哦、好像现在真耶稣教会到处被毁谤、哦、你们真的我们都假的，耶稣也有真的也有假的、哦、耶稣也有真的也有假的、哦、怎么说呢？因为保罗他曾经在哥林多后书，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后书的这个第十一章第四节，保罗他说会有人来传另一个耶稣哦，按耶稣有几多的，救主耶稣只有一个啊，耶稣没有很多，这唯一的一个啊，我是看怎么去传耶稣他的话、啊哦、好像我们刚刚讲的把安息日变更成主日，那这个耶稣是另一个耶稣、哦、不是传真理的耶稣 所以有人传另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哦、好，所以大家说是啦，刚才你们今天啦，我们都假了，够骄傲啦，真耶稣教会，那我们这个名字不是我们叫啊，是神启示我们的第一颗神所拣选的种子叫魏保罗，说我的教会叫真耶稣教会。那当时他们要去做布道的时候，魏保罗不敢用这个名字、哦、他用耶稣真教会、哦、他改了、哦、那魏保罗他的毛笔字写得很难看、哦、那当时有另外一个长老、哦、叫我们早期真耶稣教会的另外一个长老叫王彼得，那他的王彼得长老的毛笔字写得非常漂亮，那在当时他们用这个白色的绢布要打这个教派的名称啊、哦、那魏保罗名字不好看，他说哎，王长老你写、哦、他要写什么名字，你写耶稣真教会，你就写真耶稣教会，那你不是就要写耶稣真教会吗？他说这个是我想的名字，那我的神，我们的神启示说我的教会叫真耶稣教会，这个是我们真耶稣教会历史上所记录的，所以这个名字不是我们自己取的，是神启示我们的，符合圣经的真理，所以用真理的角度连连看，我会连到真耶稣教会，如果用圣灵的角度我去连，我也是连到真耶稣教会，如果从所神所选择时候满足要把他的名放在他的居所上，我发现只有真耶稣教会有神的名字，没有第二个教派有神的名字，很奇妙的一件事。 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真理的记录，那我们要认识真耶稣教会就是我们的神，他在这个世界上所建立的唯一一间握着天国的钥匙，能够战胜阴间死亡权柄，能够为耶稣基督传扬天国福音真理讯息的唯一的一间属神的教会。求主耶稣能够来带领我们，那么让我们在整个真理的认识上神开了我们的心，我们能够清楚明白了解，然后进入这一间得救的唯一的神的教会里面，让我们将来能够进入永生神的国度。那我晚上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